下面请湖南佛学院女众部班主任常文法师上台宣讲。
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家下午吉祥。我今天宣讲的题目是如何依教修学。那么我依止的经典是法华经，法华经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是我在我国译的大乘佛教发展时期译的比较早的一部经典。那么世尊盛赞此经于一切诸佛诸经法中最为第一。那么其中经典中引了很多譬喻，那么就用这些譬喻来生动地展现了佛法深奥的义理。在一切经中啊，这个法华经也被誉为诸经之王啊，也被誉为诸经之王。那么印光大师在其文钞当中也说，法华奥典位冠群经，闻即往生。不好意思，我忘记了。闻即往生，为其等觉。那么由此也看出来，法华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那么法华经一经一出以后，那么有很多人呢也为他做了著书。那么在所有的著书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随智者大师译的著书，是由随智者大师做的著书，有法华文句、法华玄义，还有摩诃止观。那么这三部称之为天台三大部。那么因为智者大师译出了著书做的天台三大部，也让很多人对法华经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世人也尊称智者大师为东土释迦。那么由此呢，也建立了中国八大宗派的天台宗。那么大乘佛教兴起的初期呢，大多数人啊，大多数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啊，声闻以声闻和缘觉为二乘或者小乘，那么以菩萨之修学为大乘之说。那么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说法，那么我们的法华经的主旨就是开权选时会三归一，那么开三乘会归到一佛乘。那么佛法当中啊，在法华经当中有讲诸佛啊，诸佛世尊，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有点忘词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那么佛以这个诸大这个善因缘出现于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欲令佛法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在这个法华经当中有一个化成喻品，化成喻品在讲述，就是说如何啊，佛在引导众生的时候用化成，用神力化现一座城池供二乘人休息，然后让二乘人休息之后生欢喜心，再覆灭化成，那么继续前行证得佛果。那么我从三个方面来说啊，第一，化成保所，还有开权与开权选时。那么化成呢，顾名思义就是幻化之城，顾名思义就是幻化之城。那么在法华文句当中有说，化者神力所为也，以神力故无而虚有，名之为化，防非御敌称之为城。那么就是说佛是以神力化现了一座城池，为二乘人休息之所。那么为了这个佛神力化现的这个城叫做开权啊，叫做开权。那么从这一点来说，二乘人他修学上虽然断了见思烦恼啊，了脱了分段生死，但是他们尘沙惑和还有无明惑还未完全断尽啊，变异生死未了，那么属于有余涅槃。 但是二乘人他的思想是以有证得有余涅槃为最至高无上的境界，所以说佛看到他们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啊又开始慢慢的引导他们修学。那么在一切佛法当中，佛都会观众生机啊，佛都会观众生机。那么看到他们机闻大乘佛法的机缘还没有成熟，所以呢就先建这个城，让他们在其中休憩一下啊，暂时休息，等休息养足了神经，养足了精神，身体恢复体力以后，再灭化成。那么在灭化成的这个过程中，灭化成就是废权，灭化成就是废权。那么保所在境就是显实，那么这里提出来了的开权显实啊。那么以这样的来说，我们说佛法当中衍生一下啊，那么佛是用神力化现这一座城给大家，那么我们一直的这个世界上何尝不是幻化的呢？那么我们如果对这个世界产生依赖贪着，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挂碍，我们就会烦恼不断。所以说这一件事，从这一件事借鉴，可以说如果我们执着这一件这个依住的世界是真实有的，那么我们就难以从中出离。这个化成本来也不是真有的，是佛幻化的。那么第二是退大接小与回小向大。那么在《法华经》中提到啊，譬如五百由旬险难恶道，旷绝无人不畏诸之处，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真宝所。那么我们就解释一下啊，那么五百由旬，那么我们成佛到达究竟解脱的佛国宝所需要五百由旬。险难恶道，那么提到险难恶道，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若从生死因果来说，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叫做果险难，见思或尘沙或无名或为因险难。所以说这个险难恶道是我们没有脱离轮回啊，也就告诉我们没有真正的脱离轮回。那么说到旷绝无人，旷绝无人呢，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过程中，虽然五百由旬之后啊，走过五百由旬以后，我们才能到得佛国宝所。那么在这么漫长的修行期间，那么真正能够走到终点的其实并不多。为什么并不多呢？像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学佛学来学去的，最后学的没有信心了啊，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说哎，各种各样的困难就出来了。一旦有什么险难险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先等一等，然后要么就是说逃避一下。其实我们说这个旷绝无人告诉我们，真正获得解脱的人并不多。那么后边有一个部位之处，这个部位是说小乘未证阿罗汉之前和大乘未证未不退之前都处在险难当中，都处在部位之中。那么这个部位有五种部位，第一不活位，第二死位，第三恶名位，第四恶道位，第五大众未得位。所以说我们没有解脱之前，真正的部位之处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就是怕堕落到恶道当中，怕堕落到恶道当中。那么听到这样的一个前期的介绍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修行成佛的路是充满艰难险阻的，而且在这个修学的路上，我们可能没有伴侣，没有法侣，没有人跟你同行。那前一段时间不也说嘛，好多人现在又重走西行路，是吧？那么真正的走下来的，以现在的这个经济条件和交通的便利，能够真正走下来的又有多少人呢？那我们说玄奘大师当年有很多人跟他一起同行的，最后只有玄奘大师。所以说旷觉五人也告诉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没有人真正的能够陪伴我们走到底，只有我们自己。 那么听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期的介绍以后，我们会觉得修行之路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化成玉品当中，声闻众那又是怎样做的呢？声闻众啊，那我们后边有一句话叫做中路谢退。中路谢退是整个退大揭晓啊一个关键的环节。怎么退大揭晓？就是中路谢退。他们走到了啊，从出发经到成佛，他们没有走完全程。那么这个中路是从出发经为始，成佛为终，不是说我们走到半路了，不是走到我们说的走到半路，而是说从你出发心开始一直到成佛的时候，这整个一长个阶段，那么你有退转了，你不想走下去了，就叫做中路谢退。那么这个退大有三个意义啊，退大有三个意义。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声闻众大乘根基未发，或者大乘根基未成熟。第二个就是声闻众啊，因为懈怠疲劳，所以止息在化成啊，所以止息在化成。第三个退转，不好意思，我忘记了。那我就过去了啊。第三个我不记得了。那么退失大乘心以后，那么我们说佛用神力化现一座城池，让他们暂时在那里休息。那么休息之后呢，带到养足精神，然后继续前行。那么佛呢，知道他们休息好了以后，就为他们开示大乘佛法。那开示大乘佛法，让他们升起信心，继续往前走啊。那么佛法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发起殊胜的心，那么你就要不断的向前啊，不断的向前。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么在很多人修行的过程中，都是会有退失大乘心的可能。那么一旦真正的退失了，那么我们就会堕落到恶道当中，难以脱离生死。其实我们说啊，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这样大型的演讲啊，所以说我可能发挥的也不太好啊，让众位见笑了。那让大家贻笑大方，也是我比较安慰的一点吧啊。那既然我讲到退大揭晓，那么我也不能推失这样的道心，所以说再艰难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下去，我得安慰一下自己。不管是怎么样，佛法是圆满无碍的。那么我讲的有欠缺，大家不要啊向我学习，向更加圆满的那个讲法的人学习。那么我还继续讲我的退大揭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么退大揭晓就是说，我们说中路谢退这一段。那么第一，退大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大乘根基未发和大乘根基未成熟。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声闻人不听从佛陀的教戒啊，不听从佛陀的教戒。第三个是声闻人他本身啊，声闻人本身呢，他疲劳懈怠，止息在化成。那么佛陀导师听众人说，我等疲极而复不畏，不能复进，前路有远。这是说明二乘人善根微弱，被无明所障蔽，畏惧生死，见思尘沙无明，难以彻底断除，所以用浅巧方便的小乘法来接引，不使他们退堕，待大乘根基成熟再前行，去往佛国宝所。那么其经中又云，若众生但闻一佛乘者，则不欲见闻，不欲亲近，便作是念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得成佛。佛之世心却诺下略，以方便利而于中道为止息，故说二涅槃。 在此段文中，佛说明了对二乘人退大皆小的原因。那么佛用神力化现一座城池，让二乘人暂时在其中休息，那么使其生大欢喜心，免堕恶道，待到恢复体力，不再疲劳，尽灭化成，鼓励二乘人继续前行。佛国宝所已经不远，现在二乘人应该回小向大，发起大乘心，修大乘法门，才能到达究竟涅槃的佛国宝所。那么我们说发起大乘心有很多方式，那首先我们不要做自了汉，我们应该学会自利利他，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第三点，我们是讲声闻菩萨同归一乘。那么释迦牟尼佛在经中说，我灭度后还有弟子不听闻这部法华经，因为他们好乐小乘法，故对大乘菩萨法均不知不觉。小乘圣者不求成佛，只求入于涅槃，小乘人入涅槃后就安住于涅槃，不再度众生。大乘的涅槃是虽入涅槃而不住于涅槃，所以称为无住处涅槃。在化成玉品中，我们也看到小乘人曾经也听闻过大乘法，但因根性怯懦下劣，对大乘法未升起信心，也未惧成佛的艰难。经中用譬喻说明，到达究竟涅槃的佛国宝所需500由旬。那么而声闻只走了300由旬啊，就感觉到疲劳畏惧而不愿前行。那么经中为什么以500由旬比喻成就佛道的过程呢？那么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卷七中则从三个方面做了一个说明。那么一，曰众生果报而言，三界果报处为300，有余国处为400，十报国处为500。那么第二，曰断烦恼而言，破见惑为100，破思惑为300，破尘沙惑为400，破无明惑为500由旬。那么第三，曰观住而言啊，若观智而言，入空观能过200，入假观能过500，入中观能过500。由上面智者大师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声闻依四谛法及37菩提分而得解脱，缘觉自修12因缘法而悟解脱道，二者破见思二惑，自利自了生死，属三界果报处，欲300由旬。菩萨依六度万行而修学，破尘沙惑，自利利他，属方便有余处，欲500由旬。佛陀释出世间一切诸法皆通达，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穷未来际，利乐有情，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破无明惑，属十报无障碍处，欲500由旬。那么声闻缘觉菩萨，不管他们是自觉也好，或者是觉他也好，那么只有佛乘，一佛乘才是究竟圆满的佛道。那么我们也在经文中也说，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乘，唯有一佛乘悉处故说二，分为汝说时，汝所得非灭，为一佛一切智当发大精进。阿弥陀佛。
下面是互动时间，请各位法师居士啊，可以提出问题，请问两位、那位居士。
法师，你讲得很好。今天我在这个里边已经是第四次了，我听了你的演讲，我耳根一新，
直接问问题，
心明眼亮，我没有问题、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我觉得他那个课题就是我四次听来最新的，所以我就一定要回家好好学那个法华经，绝不褪色大乘心，克服疲劳绝不懈怠，我觉得这个内容非常好。
中间这位居士，女的居士，那这位居士，
这个，
还是
你提问题，
前面这位居士，
那边那个我都看不到。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别急。
啊，请问一下法师啊，因为那个《妙法莲华经》里说“无二亦无三，为佛方便说”，那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说，既然我们所有的居士学习佛法，都属于小白，就是不管你从哪部经典开始，我们都是，就是都是那个甚深难懂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们选择这一部经典，有可能就是在走一条捷径，或者是说它的成功概率会高一些，我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佛法没有捷径，佛法是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的。
这位居士吧。
我没有问题，就是想向群法师慈悲，让这位法师准备好的讲完。
我觉得我整个的是在这里跟大家告诉大家，不要退失大乘的心，不管多艰难，我们都要走下去。
好，我们感谢法师的这个宣讲。下面我们有请广西崇左寺佛教协会会长文成法师上台宣讲。
尊敬的诸位评委、最大德法师、最护法居士，大家吉祥。首先感恩三宝十杯的加持，诸多因缘的成就。我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来圆满，前面的27位法师都已经深入浅出，滔滔不绝，精彩的演讲，该讲的大家都讲了。就我最后呢，就给大家呢，学习的是如何依教修学。所依的经典是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出自华严经法界品，八字华严吧，八十华严法界品。华严经也被为经中之王，华严经的精华是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核心是十大愿王，十大愿王也被为经中之王。在十方诸佛菩萨在华严会上都异口同音的赞叹，愿王最为殊胜。愿王是十方刹海及微神处菩萨共同奉行之法，由于修学十大愿王，成为证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这也是说明了我们依教修学的指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会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是称赞如来。称赞如来，我们了解了佛陀在因地如何修行发心成道度生这一系列的事项，我们作为佛的弟子怎样随学佛陀发是真正的菩提心来示现人间，示现修苦行，出现度化无量众生。所以呢，我们用无量的音声来赞叹。所以啊，这个灯光好像太亮了，感觉啊，这不好意思哈、哦。嗯，称扬赞叹啊，就是佛的功德无量无边，佛的慈悲智慧、殊胜的功德，我们不是用语言文字能够呢赞叹的穷尽，只能进入庙里面。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借所有我境界啊，无有一切无有如佛者啊，只有我境界。所以呢，进入大殿的时候对着佛菩萨怎样的去赞叹，是尊敬，是恭敬。所以赞叹可能是各种的语言，最主要呢还是发出自己清净的菩提心。清净的菩提心是随喜和赞叹和随学和修行。这个赞叹呢可以说啊，经典里面啊，就出自我们本经里面说，各一切音声海普住无尽妙言词，尽以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用这种无量无边的音声美好的语言去赞颂佛陀无量的功德，这个是可能是有相的。还有一个呢，无言的赞叹。无言什么叫赞叹呢？无言本来就没有声音，能不能算是赞叹？大家一直在经文里面呢，可能在思维。还有无上的赞叹。所以普贤行愿品他就是因为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啊，就是众生界尽众生烦恼尽啊，我愿无尽，他是穷穷无尽。为什么普贤愿王能够在佛陀一直流传到现在，无量无边能够修学普贤愿王得成等正觉，就因为他啊，不但是有声的赞叹啊，无声的赞叹，无为的赞叹。什么叫无为赞叹啊？可能大家啊，无声的赞叹啊，比如在这个世间上啊，一家两口如果在纷争的时候啊，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啊，来一个无言，纷争很激烈的时候来一个无言，是不是就能领会到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真实赞叹？还有个呢， 哪一朵无为的花指出来，可能也就是无言的赞叹。那么赞叹本身就是心灵提升的境界。这个赞叹不是仅仅的赞叹十方诸佛，还要赞叹未来诸佛。未来诸佛是谁呢？所以呢，为什么要赞叹未来之佛？因为众生都有佛性，都是未来佛。所以呢，我们对佛可能会升起赞叹之心，那么对一般的众生可能就没办法能够呢发出赞叹。所以这个赞叹啊，只能不分彼此，不分国界，不分老少，不分性别，不分贫富贵贱，不分任何信仰，只有我们能够升起平等尊重每一个众生，这样才能够呢让我们的身心跟愿王相应。愿王告诉我们如何发出真正的慈悲心去对待每一个众生，发真正的菩提心去对一些众生。所以呢刚才讲了一个无上的赞叹，无上赞叹我想必大家可能会想了什么叫无上赞叹。在这个时候呢，可以静下心来，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静下来当下那一念清净心息无念的那一当下，静下念那一句阿弥陀佛，可能十方诸佛都生欢喜。如果大家能生欢喜，是不是安住我们的心，回归最胜的赞叹如来？所以赞叹的法门，能令好业清净，得无碍辩才，能令众生远离好恶之过患。古人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应该知道这个赞叹是一副非常的良药，赞叹是对我们的修学多么的重要，赞叹对我们现在人生的事业多么的重要人家今天社会未寒流想说人际关系事业成就都是就来以赞叹来以赞叹。所以呢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说好话，说爱语，说慈悲语、柔软语，福与福之间也经常互相赞叹。古德云，又要佛法心，唯有身障身。佛法是在互相赞叹。现在社会看来很多一个常病，就是互相攻击。佛陀八万四千法门 是门门可以让众生入道，门门的修学都要互相赞叹的，不是啊用来互相毁谤。因为我们修学愿王无非就是想成佛度众生，那么如果说我们造下这个谤法的过失，那么就违背了愿王。所以呢，愿王是最究竟的地方，就是不分彼此啊，没有对立，只有平等，只有清净啊。所以这个愿王这赞叹呢，所以呢给我们啊带来真正的修学啊圆满的福果。那接下来呢啊，我第二个大愿是广修供养。广修供养是佛在因地从凡夫到成佛证悟了一些断证功德，具足无量的慈悲智慧，我们如何去广修供养。供养呢分为啊事供养和法供养。法事供养呢是从物质啊，然后呢法供养呢啊是从修行。事供养是用种种的啊花果、衣服、香灯、卧具、床幡、宝盖、针织啊璎珞等等为事供养。事供养虽啊功德很大，但是呢啊不如法供养的殊胜。法供养是有七种啊，一呢是如说修行供养啊，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所以这个法供养最殊胜。法是我们修学西藏解脱涅槃的真法。然后现在呢当今社会就会往往呢就会执着于事供养。事供养特别是现在的社会啊，那些居士护法居士供养的三宝就会提出要求，提出要求呢就希望啊僧人啊达到他的目的，他的条件啊，就像呢啊听他的话。我觉得呢这供养不清净，无论你用什么样种种的啊物质去供养，都不可以要求啊三宝啊，要求啊法师们想给你什么。这种呢就是执着，这种呢就是不清净的供养。经常说大护法者不见身过，所以真正的护法是不见身过的。无论你供养多少财富，无论你多虔诚，你只要是供养三宝就永远感恩三宝。没有三宝你是没办法给你供养积德行善的机会。所以呢不要把供养 作为舍得、舍求、舍执着，就会变成供养的烦恼，带来烦恼和痛苦。供养本身就是一种布施，上供十方佛，下施六道众生，就是一种清净的发心，也是一种积德行善的因缘。所以呢，一定要感恩三宝。你积德到一定的时候啊，你的福报就会现前，不是你求得来，是修来的。所以佛记住无量的功德，那么供养是很正常的啊。很多人会发心供佛啊，塑佛像，还有一个未来佛，回到家里的时候会不会去供养自己的父母啊、师长，还有贫穷下贱的众生。这个供养呢就有点难啊。这个供养呢是不好修，但是这个供养才往往才是功德无量。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欢喜，那么佛就欢喜。如果你在庙里面供养得好好，很开心的，如果呢那回到家里面把家名的菩萨就丢在一边啊，好，那我讲的这个就是令大家学有所成，修有所证，愿王相随，成就佛果，阿弥陀佛。嗯，
下面是互动时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法师请教。
你好，文成法师。
阿弥陀佛。
刚才您的在演讲中有说，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我们都是未来佛。然后释迦牟尼佛在出生的时候有说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谢谢。
唯我独尊，其实从显现上来讲呢，天上天下是唯佛独尊。从究竟义来讲呢，天上天下每一个众生都是独尊。嗯，
哎，这位法师
好。
阿弥陀佛，法师您好。就是孟学呢想请教一下，就是在那个广修供养这一院里边有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那么法供养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等等。弟子想问，就是说待众生苦这个供养，就是说个人因果个人了嘛，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待别人受苦呢？如果众生的苦是可以代替的，那么佛早就会以佛的大悲把一切众生的苦都会代替了，所以想请法师给解答一下。阿弥陀佛。
好，谢谢法师的提问。众生的苦我们如何去代替他的代替他的痛苦？其实这个法呢就告诉我们，让我们修，让我们发心无上的菩提心，去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怎么样去代替他呢？你发你的心净心回归到你的本性，其实一切众生的苦都不存在了，都能帮到他。
还可以提问一个问题。好，如果没有人提问的话，我们感谢文成法师的 宣讲阿弥陀佛。嗯，依教修学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们这次讲经交流会，我们有五个题目，是吧？一个如何建立信仰，如何安顿身心，如何认识因果，如何利益众生。我认为啊，我们上面所提的这几个问题啊，都不能离开依教啊这个内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前面这几件内容啊，都是啊依教修学所体现出来的。所以依教修学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依教的话，那么就没我们就没有根本，是吧？不过不论你讲经说法也好，或者的修学用功也好啊，那你如果说不能依教的话啊，就会产生问题啊。你所做的讲经说话如果不依教的话，那你就是个戏论。如果说你在用功修学的时候如果不依教的话，那就是盲修瞎练。所以说啊，这个教义啊，对我们学佛的来讲是非常重要。这个下午呢，有六位法师啊，就围绕着这个依教修学这个内容呢，这个根据不同的经典，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宣讲啊，并就法师和居士所提出请益的问题啊，也做了很好的回答，可以说呢，圆满地完成了下午的讲经交流这样一个议程啊，也为这次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讲经交流这个环节，可以说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啊，可谓是功德圆满啊，法喜无量。我们对下午这六位法师啊，这演讲啊，我们表示深深的赞叹和随喜。现在我们恭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黑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哈尔滨极乐寺住持净波法师做精彩点评。
我们下午的六位法师做了关于依教修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探讨，应该说印象很深刻。不管如何，因为那是一个信仰者的心路历程。那么我们说啊，轮回，如果说轮回是一种力量，那当然这个力量很大，那么应该说解脱是一种更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更大的力量，轮回是打不破的，对吧？我们可能学了很多的教理，可能夸夸其谈，但是如果不解决问题是没有用的。所以佛说的三种般若，文字般若、实相般若，一定要落实到观照般若，那是真正的般若，真正的佛法的实践。刚才有信徒说这个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为什么总在一起，他们必须在一起，有方向，必须要有实践，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否则说时不保，画饼充饥，空中楼阁，没有说服力。我不看你怎么说，我要看你怎么做，对吧？所以孔子都说食吾于人也，闻其言而信其行。刚开始我相信任何人， 今吾人也，闻其言而观其行，你为什么没有做好？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自己，而不是来挑剔别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实践对一个佛教徒来讲尤为重要，对吧？那么我们如果说依教奉行，就是先要把这个佛教的故事讲明白，讲明白了你才能做清楚。所以整个一个依教奉行的过程，其实说来说去是一个改变我执的过程，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回心转意，重新做人。昨日种种，比如昨日死，今日种种，比如今日生，不要纠缠过去，不要妄想未来，要把握当下，因为当下不会停留。我们没有时间去烦恼，这当然需要去行动。如果你不行动，那你就会患得患失，那你就会半途而废。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应该说佛法的根本，不实践，没有说服力，对吧？那么禅宗啊，有这样的话叫“大事未明，如丧考妣；大事已明，如丧考妣”。就是我不知道生死轮回，不知道没办法，那我就像死了父母一样痛心疾首。如果我明白了，我一下子彻底明白了，那会怎么样？欢喜无任。两个如丧考妣，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么以上呢，这个六位法师就如何依教修学。那么智雷法师这个他是从三点开始的。第一是认识身心，第二调伏身心，第三善用其心。那可谓循序渐进，对吧？当然这个能不能做得到，至少啊这个思路比较清晰，使我们觉得这个可以有下手处的，不是在那边这个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这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分享，他在跟别人分享，他自己也是受益的。那么我想这个大家能够有深刻的印象。第二个，严朗法师依善生经讲依教奉行，依教修学，就是他依到他的父亲的教诲礼拜六方。其实我们想啊，敬天，这个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刚才有一个信徒说这个传统文化，请你记住，佛教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如果你离开了你的信仰再去学别的，首先你的信仰是没有的，或者是你打了折扣的，对吧？你一定要明白，否则你搞的传统文化就叫附佛外道，不是正教，不是我们的信仰。菩萨虽然向五明宗学，但是他首先要解决了自己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皈依的问题，然后他发心度人才这样做的。而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站稳脚跟的时候，那你就随波逐流了。不要把方便当根本，对吧？这个是随便，是借口，这个我们要记住，对吧？当他见到了释迦牟尼佛之后，善生他改变了，但他依然可以去拜十方，那可能是天地啊什么十方他都可以拜，但是他和原来那个观念已经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三皈依了，这个时候再做这些事不一样的，对吧？就像我们今天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今天必须要这样做，但这是工具，不是目的，自尽其意才是目的。有人做的好事到处宣传炫耀，唯恐天下不知道，那当然不行。也有人说我不想让人知道，也不可以，因为宗道嘛，随缘，我想这是自在的。那我们今天呢，这极端，对吧？一旦放开了就乱了，一旦要求了马上就死掉了，这两个是都不可以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这是第二，修行就是不宜旧时人，只宜旧时行旅处。这跟过去完全一样，但是它跟过去的想法和做法它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一个正常的人，是学佛第一个要正常，第二个要正经，要遵守规矩， 什么样的规矩？法律、道德，对吧？三归一，也就是我们可爱了，别人才会爱我们；我们不可爱了，没有人爱我们。那么冒充可爱，那将来有后遗症，对吧？第三个，顿清法师以普门品，误入佛之之见，对吧？这个当然他讲了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工具，自尽其意是目的，这个大家必须知道。今天我们把工具当成目的错了，或者把目的当作一个什么呢？当作一个借口也是错的。说我不执着，那你要行动，对吧？你行动了还要不执着，这是一个中道圆融的思想。我们可能是要么就是执着，执着外边，要么就是不负责任，这两个极端是佛教徒所回避的，因为这不可以的。当然这个我们向观世音菩萨学习，学习观世音菩萨，那我想更重要的要学他的悲智双运，他的慈悲你要学，他的智慧你也要学。观世间音声如幻如化，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个肯定你要知道的。因为你不知道的话，你心里边这个定不下来，你外边你说满众生愿，这个不大现实，对吧？这个堰口经里有一句话，普陀洛伽常入定，随缘复感弥不周，就是他要先要定下来，然后再要满众生愿，他要不然到度众生他没有度了，把众生把他给度了，这事太多了，对吧？所以我们是要注意的。第四个，这个能知法师，对吧？这个讲的依教修学，对吧？由泼水节引发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思考也挺好的。因为在四月初八浴佛节的时候，故事太多了，有的搭着梯子上去浴佛，那个太子佛很高，也有的一手指天，左手指天，也有的右手指天的，故事太多了。有的在浴那个观音菩萨，完了浴那个观音菩萨，你浴佛节，释迦牟尼佛他浴观音菩萨，对吧？还有的浴阿弥陀佛，还念阿弥陀佛，这个非常滑稽。这个我们首先连世俗地的规矩都不讲，这样的信仰是没有说服力的。有人说我不执着，但请你遵守规则。就像男人去女厕所，人家说你是流氓。女人上男厕所，人家说你精神病，那肯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还有一只幸运鸟的故事，当然这个我们的印象也都很深刻，因为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当然是不是定法，都是过程。我们今天学佛都是幻化的，都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解脱；都是假的，那你就要负责任，对吧？那么第五个，常文法师的以《法华经》这个依教修学佛法。那么《法华经》啊，是经宗之王，这尤其是天台宗把它奉为至宝，对吧？那么我们也是天台宗的学人，对吧？也对《法华经》非常重视，《法华宝典》对吧？位冠诸经，这个没有问题，对吧？开宣显实，那里边给这个声闻称啊，很多人都受记，让他们将来都成佛，而且呢，化成玉品，其实就是幻化的。其实不仅仅三百由旬、五百由旬都是幻化的，但是呢，这个幻化的对我们来讲，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先于玉勾仙，后令入佛智的。那这位法师呢，应该说他讲的东西是非常深刻的，对吧？是应该是最深刻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场合讲适不适合？可能我们需要去考量一下。那么这个场合可能更多的人需要比较简单明了的东西，但这个比较深刻，对吧？但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们必须要肯定。虽然他这个可能把这个记忆啊，他肯定是他记下来了，但一紧张肯定就忘掉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比较赞叹这样的法师能对一个 一个佛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典呢，能够去阐述，能够去探索，这个是不容易的，对吧？那我想说，幻化人，所谓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实也。修行的过程也不过如此，别把自己当真了，还要去负责任，对吧？那么第六位法师，这个文殊法师，以行愿品，是吧？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来展开，那么把普贤菩萨作为我们修学的榜样，我们向普贤菩萨学习，要脚踏实地，对吧？有人说是这个传统文化，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佛教啊有太多的东西。你说这个，你说弟子规，咱就说弟子规。我们如果真正的孝顺父母，不但要给他物质的供养，还要给他精神的供养，更要给他生命归宿的供养。那佛教的经典太多了，这个地藏经就是孝经，父母恩难报经是孝经，盂兰盆经是孝经。那我不知道我们的佛教徒为什么还要热衷于所谓的传统文化，连三皈依都违背了。因为我们说皈依法境，宁舍生命，终不皈依外道典籍。皈依如来所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那请问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口是心非？为什么依法不依法？为什么？我想这是很深刻的东西。我们今天不要去怨天尤人，不要去抱怨，其实我们就是，对吧？自欺欺人而已，对吧？因为我们情绪化在学佛，哪个人对我们好一点，我们就觉得那个人是最慈悲的，但他可能是误导你的，对吧？那个释迦牟尼佛啊，降魔，降伏魔才能成佛。什么叫魔呀？就各种诱惑呀，对吧？你现在是不是着了魔了？是有问题呀，对吧？话呢，我们要说真话，做不到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就像那个宗僧三十信念里讲的，世界缘何名极乐，只因众苦不能亲。道人若要寻归路，但向尘中了自心，就是立誓练心，对吧？我告诉你，你不要怕你这个，有人说我喜欢顺境，哪有一帆风顺？有人喜欢逆境，没事找什么事儿，对吧？随缘立誓练心，不怕顺不怕逆，然后改变自己，我想这个才叫学佛，对吧？那么我们的修行过程啊，这个很麻烦，对吧？麻烦到哪儿呢？就是我们一边呢，这个说这个学佛，一边呢自己说学佛，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澄清。我们一边念着佛号，然后念佛，一边呢跟别人呢争辩是非。妙法莲华经里把有啊和空啊六十二境，有也是错的，空也是错的，所有的都是错的。六十二境的根呢、啊、你执着什么都是错的，当然你要脚踏实地，对吧？所以一边念着佛号，一边和人争辩是非，这是学佛吗？那肯定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一边念经打坐，一边妄想纷飞，对吧？你念经不就是佛陀走过的路吗？你打坐不就要置心一处吗？说有妄想，你不是木头，你凭什么就没有妄想呢？但你有是正常的，可你不住妄想，它不就解决了吗？但是我们经常会很痛苦，焦头烂额的驻着在上边，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希望出现奇迹，这是错的。三，口中夸夸其谈，遇到事情随波逐流，随境所转，对吧？谁还不会讲啊？这我告诉你，这个姿势我跟你说，任何人都会讲，但是请你行动，能做到吗？做不到。包括三皈依，请问有几个人说我真的做到了？我真的在住持三宝上我没有违规，在自性三宝上、真谛三宝上，我在用心在练，这个不容易，对吧？
第四，满身习气毛病还自以为是的去教训别人，别人能服气吗？你说你渡人，对吧？别人说你，那你把你自己管好，你别管我，对吧？第五，总是觉得自己的信仰不够圆满，拼命否定自己的信仰，去学习赞叹其他的宗教。那你就赶紧穿那个衣服呗，你还在这里混什么？我想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对吧？我们今天大家都不讲真话，那我们的佛教就没有未来和希望。我也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破邪显正，所有的经典里不是破邪就是显正，不是显正就是破邪。首先我们是学无我的，我们要担当，要负责任，要无所畏惧，不是人身攻击。我们的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说，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是忠言。这样的话我们都不说，那谁来讲？我想我们是要思考的，不是一个人思考，需要集体的思考。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着佛法，打着佛法的招牌，穿着佛教的衣服迷惑世人，是不是乘愿再来魔乘愿再来诋毁佛教的人都是个问题？这乘愿再来了，来怎么样，来破坏佛教的，是不是这样？这个很麻烦的，对吧？我们在思考，对吧？那么最近传说释迦牟尼说，最近我听到一个说法，有人好多人问我说，这个佛说末法时代，我将带着弟子脱下袈裟走向社会弘扬佛法。哦，对不起，没有这个说法，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经。如果有人看到了，请你跟我打一招呼，对吧？我也想把袈裟脱掉。好像没有，没有就好好当和尚，不要找借口，一方面不想当和尚，一方面还要吃这碗饭，这就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很严峻，对吧？第六，在一个地方，对吧？这个地方我不说了，对吧？这个很，哎呀，这个一些人呢，居然领到了释迦牟尼佛发的八地菩萨证、九地菩萨证、十地菩萨证，昨天我看我就懵了。不正言正，不得言德，大王与罪，无间地狱。我们佛教徒最恐怕最容易犯的戒，就是妄语戒。我告诉你，信口开河，对吧？胡说乱讲，任性。我告诉你，祸从口入，病从口出，对吧？你自己害自己没有关系，害更多的人，将来不买单行吗？不行的，因为你说了，对吧？说梦懂传梦懂，对吧？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徒弟往里拱。这个上午还有人争执，是啊，下了地狱了，师父说，哎呦，你也在这儿，师父，是啊，师父你都在这儿，我能不在这儿的吗？对吧？所以学佛是当下，不后悔，也不妄想，我将来要怎么样，做好你的现在。你现在什么都不干，对吧？就像有一个人跟我说，法师，我办这个早退休，我要念佛。我就瞎扯淡，这个佛教徒都这么干，这个社会完了，佛教还有正能量吗？没有的，对吧？所以我说你不要害佛教，尤其你冒充学佛，你不要说你信佛，你信佛只能让大家讨厌我们，对吧？你要学好了，你说我信佛没有问题，正能量。如果你做了坏事，你还说我信佛，大家都跑光了，对吧？剩你自己很麻烦，对吧？你也待不住。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你就可以同往事纠缠，能吗？我们不能活到过去。你活到过去，你可以纠缠。如果你能穿越未来，你就可以与未来困扰， 是你到未来了可以，对吧？现在电视上一整就穿越了，那其实是胡闹，对吧？你可千万别信，只是你只能活在现在，活在当下，所以你不要一厢情愿的认为，对吧？你过不去的事情，那些事其实是跟你的记忆过不去，你跟记忆说那件事过去了，你还去纠缠，你就跟你自己的记忆过不去，都已经过去了。有人不断地跟我讲那些事，我是忘不掉的，忘不掉你又能怎么样，对吧？你能怎么样，就让过去的过去，对吧？其实是跟你的记忆过不去，你认为，对吧？万分困扰的事情，其实是同你的妄想期待的事过不去，是被什么事所困扰？就像说那个房子公司死了人的事儿，对吧？就是你在不断的纠缠，不断的绵绵不绝的烦恼，你在跟你自己过不去，而且你又制造了新的烦恼。本来就没有事情你可以放下的，但他就是放不下，东问西问，别人不骗你才怪了呢。好歹这些人都是正人君子，对吧？你到外边去不骗你，我告诉你才怪了呢，对吧？正好遇到你，有人说我犯什么犯什么，我想说你什么都不犯，你就是犯傻，对吧？这就是轮回，这就是烦恼，对吧？这就是自作自受，不要去怪任何人，说他骂我我就要骂他，你就必须要轮回堕落，对吧？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我们不去做坏人，做坏人有后遗症，我们不恨坏人，恨坏人自己受伤，这就是我们要学佛的两点，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慈悲就是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对吧？智慧心里平衡，我没有什么，我就当锻炼了。所以佛教徒不怕死，不怕活着，不怕烦恼，不怕主宰定法，因为你怕了你解脱不了，你不怕当机立断，对吧？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应该释怀，对吧？我们瞻仰，我们念诵，我们顶礼，对吧？我们坐禅本来就不容易，对吧？因为我们是一颗凡夫的心，要跟佛的清净心去看齐，所以必然要曲曲折折，必然要风风雨雨，有时候会喜悦，有时候会委屈。世间的哪一条路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坎坷的，对吧？你说要成佛就更难了，对吧？你想这个小偷都不容易，到处都是监控器，是不是这样？偷点东西容易吗？对吧？学佛不是更难吗？如果你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坚持、坚韧、坚定地走下去。前边是光明，不再是轮回，轮回才是苦恼啊，不轮回才是解脱自在，对吧？如果我们把信仰当成了情绪，又怎么能够释怀，对吧？说你是九地菩萨、八地菩萨、十地菩萨，那激动的忘乎所以，那叫随境生长，那叫上当受骗，对吧？而且 A4 纸那么大的证书，奇了怪，对吧？所以我刚才问光泉法师 A4 纸有多大，他说比我们这个纸小点，那个证书还是挺大，很诱惑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正法，正法是简单的，不是复杂的，所有复杂的事情都是人为的把它弄得怎么样，弄得眼花缭乱，其实就是蒙你。所有的佛法就是简单，简单，不断的在简单。修行的路要感谢风风雨雨，因为它会使我们的树木深深的扎根，对吧？情绪只是浮在 我们清净心的表面如同水中月，清晰但是不真实。水中的月亮你说有吗？有啊。你说的是实在的吗？它不实在啊。那你欣赏就好了，对吧？你欣赏哦，有一个月亮，你非得拼命的学那个猴子去捞月亮，你把自己给葬送了，对吗？这个戒律的依梦蔓延，就是僭越律师。上午我刚才听说说这个一个居士说这个，说即使师父让我坐在这边也不对，坐在那边也不对。这个依梦蔓延呢，他非常穷，他去受戒。受戒的时候啊，因为他没有戒费，拿着那个他不能啊，他买不起这个律本戒本儿，所以呢这个引理师就瞧不起他，就这个铺位就不给他待，让他往那边往后。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了，说不可以这样。戒月律师说，我做游戏想，我希望大家演好我们的游戏。所以他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一梦难来数十秋，奸恶历尽是方休。有人欲问南来事，仍把梦中境界愁。希望我们的佛教徒让自己的心清净坚定，立誓练心，哪怕风风雨雨，哪怕生死轮回，因为那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千万不要被梦中的境界所转，因为你转了就是上当受骗，就是六道轮回。阿弥陀佛。
我们非常感谢净波法师呢对上面六位法师的宣讲做了非常好的点评，也非常感谢净波法师为我们做的精彩的开示。那么各位评委、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本次的下午讲经交流会这个第五场的讲经交流会，包括我们这次的全部的讲经交流对这个是圆满成就。我们在此呢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所有宣讲的法师表示感谢，对点名的法师表示感谢。下面有个通知哈，那么就是说请各位评委这个我们会议结束完以后移步到我们杭州佛学院贵宾接待室出席评讲会。那就是说要对这次我们讲经的这些法师的分数做一个统计做一个评讲有一个评讲会。也请各位讲经的法师保持手机畅通，等待佳音还有明天8:30，我们将在这里举行2017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的闭幕式，请大家准时出席还有请各位法师居士稍作休息，过一会在这里将举行一场辩经会欢迎大家出席
好，阿弥陀佛请大家保持安静
谢谢各位